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经文第三段第二小段，记诵第九首看起，我观一切法，戒息得明了，精进于如来，决定无有异。这一首记是菩萨以自己修行正果来给我们做一个证明啊，无观一切法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很简单，只有两句话，把这首偈的宗旨显示出来了。说此亲自证，习中无惑，在如来三转法轮呢，这是最后。做正转啊，这个三转呢，第一个是示现，根利的烦恼轻的看到佛的形象就明白了，就能够啊证入啊，上上根人。第二一类的烦恼习气比较深，他看不出来，认为世尊种种示现呢与自己都不相干，所以佛必须要开口说明教导啊，劝导他，所以叫劝转啊。那烦恼习气最重的，劝他了，他也不敢接受啊。我的罪业太重了，你们能做到啊，我做不到。所以佛必须要作证。啊，做出证明，哎，他就相信了。啊，那么这是佛教化众生，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啊，他教学的方式啊也就不一样了，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一切慧菩萨自己说啊，我观一切法，这个观就是前面所讲的真知真观啊，才把一切法的实相真实相看明白了，通达明了了，通达明了就见佛了啊。佛是什么呢？佛就是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啊就是法性 性是佛，法性所现的一切相，法相，法相跟法性是一，不是二，所以法相也是佛。今见于如来啊，啊，决定不疑惑了，啊，疑断了。一断了这个信呢，才叫做真信。那么现在我们学佛的同学，现前呢遇到许多灾难呢，深深体验到生老病死苦啊，啊，这些苦从哪来的？佛在经教上告诉我们，无一不是业报啊，我们造的是什么业，现在要承受这个果报啊！你没有见性，那你就必须要承受啊！见性之后那也消了。那个报有没有呢？在理上讲，报没有了啊。可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跟我们世间有满门之报，比如琉璃王灭世家族之报，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懂得了，这个里面含的意思是告诉我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给世间人做个示现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应当要谨慎啊，否则的话，成了佛，还是要受这果报啊，那是示现，示现也不是假的啊！为什么呢？佛没有妄语，佛没有戏论，戏论就是开玩笑啊！啊，佛绝对没有，佛所显示的，佛所教导的，没有一样不是真实的啊！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，要懂得啊！不但是佛法，我们看到美国这过去不久的一个预言家啊，世界知名的凯西，他是在第二次大战当中过世的，啊，那么他的预言，我们读了他的一些报告，啊，他有不少书，我们看到，啊，他是一个灵体附身的，啊，不是他的能力。这个灵呢跟他非常有缘，而且是来报恩的啊，非常善的一个灵体啊，附在他身上，他有能力给人治病 啊，实在讲呢，他好像只有初中毕业，并不很聪明，他什么也没学过，啊，居然呢，这个医院里治不好的疑难杂症呢，到他那里就解决了，啊，是灵附在身上，啊，附在身上。那么他是很像催眠一样，他不是给别人催眠，是自我催眠啊，他自己在好像似睡佛不睡的那个状态之下灵附身了。那你这个病人不在面前也没有关系，隔几千里路他都可以治啊，只要告诉这个病人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多大年龄啊，他这个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啊，你只一告诉他，这个灵就能找到啊，无论多远他就能找到，找到了他去看病。那怎么看呢？这个灵会进到病人的身体里面，等于在身体里面去检查他的五脏六腑哪里出毛病了，那什么原因出的毛病了，那就很清楚，他会说出来，然后告诉你用什么药去治啊，确实那病就治好了。啊，那么他也没有固定收费，供养随意啊，绝不欺骗人，是这么一个人。一生呢，替人治病治好有，好像有14000多个病例，这些病例都有完整的记载，所以他在没过世之前就建立一个图书馆，专门收藏他的资料。所以现在全世界有很多人到他这个图书馆去研究啊，那是灵体附身。灵体不附身的时候，他跟平常人一样，很普通的一个人啊，他有很多语言，也说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前途啊，我们看到美国有一张地图，他知道他说那是真的啊，他说这个地图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2100年。他说2100年的时候他会回来再看看这个世界啊。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，他是这个地球上的人一生所有一切的遭遇，没有一件呢是没有前因的啊，那就说明了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所有遭遇都有前因有后果啊，如果不觉悟的人随业流转啊，随业流转里面有个严重的问题啊，那就是自己不肯放下的时候啊，不肯放下分别执着，决定有冤冤相报啊。对于冤冤相报的事情他讲的很多，那么这个说法跟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不谋而合啊，所以真正学佛的人不能造业，过去所造的业呢要知道忏悔呀啊，普贤菩萨教我们 忏悔业障。怎么个忏法？学佛的同学当中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哪一个不想把业障铲除呢？但业障我们不能否认，你在六道你就有业障，你没有业障你不会在六道啊，这是肯定的。六道里面纵然你到了天道了啊，我们知道天有28层，到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出天，有没有业障呢？出啊，他要没有业障啊，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，他超越不了就是业障。业障没有遇到缘的时候潜伏在那里，不是没有了啊。佛法里面讲啊，不起现行啊，就它不起作用，它伏在那里，遇到缘呢它就发作了啊。那么一般讲，一个人在少壮啊，我们说走运的时候啊，啊气很旺的时候，冤亲债主啊他避开，他这个时候不找你啊，惹不起你。可是我们这个气壮的时候是不能保持很久的啊！你看中国啊，中国人常讲啊，每个人的运啊，5年一转运，你一生当中有最好的5年，也有最差的5年。啊，大概总是最差的5年呢，是你临终前5年，这个是最差的。那在这个阶段当中是最容易为冤亲债主所逼迫的一个阶段。啊，他们逼迫的手段真是千奇古怪，我们一般无法预料的。啊，会让你痛苦，让你烦恼，让你啊得一些疾病，啊，那都是他的报复。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啊？我在这些年来啊，遇到许许多多人呢、啊、提出这个问题。总的来说呢，我们怎样把这些业障啊铲除？我在初接触佛法的时候，老师，我没有问，老师就把这个问题啊告诉我们。啊，因为我的业障很重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老师看得清楚啊。啊，前世没有修福啊。啊，所以这一生贫穷下贱啊。 啊，是个什么样的命呢？是个要饭教化子的命。凭什么有财富？见什么有地位？啊，贫贱到极处啊！啊，前生没修嘛，就是没有修财布施。啊，待人刻薄，功高自大，命力就贱了。啊，没有修无微不施，啊，不懂得照顾别人，对待别人是增加人的痛苦，不是给别人欢乐，所以果报是短命。那么好在还有一点善根，这个大概是多生多世累积下来的啊，有一点智慧啊，接触到佛法能生欢喜心啊。啊，所以老师教我要认真去忏除业障啊，怎么个忏悔法呢？我那时候刚进佛门，对佛法里面的规矩什么都不懂啊。老师告诉我，真正忏悔，这些仪式规矩不重要啊。所以他老人家在那个时候告诉我，这我第一次听到的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。以后我们学了多年了，这才明白啊，形式什么？形式是表演，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，目的是戒引大众入佛门啊。设置呢是提升自己境界啊，那是铲除自己业障，这个才是设置啊，我们才懂得啊仪规真正的作用啊。当然我们也不能够疏忽，你要做出样子给别人看啊。在寺院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模有样啊，团体里面大众欢喜啊，外面信众看到也欢喜，不信佛的人看到对你也尊重啊，这叫自利利他了。所以设置啊是自利，形式是利他，那个形式里头要有设置，才产生了摄受的力量，得有摄受力。形式里面没有设置啊，它不产生摄受力量。你要看到很好啊，很好看，很庄严，看完之后不会感动啊，看完就完了。如果有摄受的力量呢，看完之后他受感动，他念念不忘，他还想继续看，继续来追求啊，这个就不一样了啊。那么真正忏悔是什么呢？佛家讲的跟儒家讲的是完全相同的，叫后补再造。我知道错了，从今之后不犯同样的过错，这叫真忏悔啊。绝对不是今天在佛菩萨面前发怒忏悔了，明天还照干，那这就不灵了。 啊，也就是真正的改过自新啊，所以天天要反省，要检点自己的过失啊，发现之后啊，就真正肯改，这叫真的忏悔啊，真改那就是真心啊。啊，决定相信佛的标准啊，佛的标准很简单，入门教导我们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，你看看十条30个字啊，第一不杀生，每一条都是举一个例子，这个要知道啊，不杀生里面讲究的很多，沙弥略依赠注里面说的详细啊，啊，不但不能杀一切有情众生啊，有情众生人包括所有的动物啊，连微生物都不能杀他，不然不能杀他，不能恼害他啊，恼害都是杀业的一份啊，我叫他生烦恼啊，我叫他不痛快，这个都是属于杀业的一份啊，所以这个不杀生这一条呢，要做到不恼害一切众生，那众生看到我他就不欢喜，菩萨这菩萨一看到他就避开了啊，所以菩萨守住佛陀的教戒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，众生看到你不欢喜的时候就应当避开，不必他赶你，自动赶快走啊，他看到你走了才高兴啊，这是菩萨了，久而久之的时候你能感动他，感动大家，也感动了冤亲债主啊，所以要懂得是化冤为亲的啊，就感化冤亲债主啊，把它变成和自己亲人一样，化敌为友啊，敌对的人要感化他变成自己的好朋友，这是真正修忏悔法，真正在忏除自己的业障啊，这是第一条啊，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说啊，细说在戒律啊，第二讲不偷盗，偷盗的范围非常之大啊，所以经上讲叫什么叫偷盗，叫不逾矩啊，事物虽小它有主，你要想取得，主人没有同意， 你就取得，那就叫道。啊，我通常解释呢，是用很浅显的话，就是占便宜的念头。啊，无论你是对个人、对团体，啊，甚至对国家，啊，我们国民对国家有纳税的义务，我们怎样想个方法，我少交一点税，这个念头不好，这个念头是道心，啊，我想少点交一点税，钻法律的漏洞。啊，所以这个都是不学佛的人。学佛的人是学佛能修布施啊，我怎么会占便宜呢？我巴不得多布施一点。啊，对国家纳税也是布施啊。啊，对全国人民的布施啊。啊，所以菩萨交税是非常欢喜。为什么呢？他修福。啊，所以他没有道心。决定没有占人一点便宜的念头。啊，占人别便宜的念头啊，我们命里面的福报啊就亏折了，就打折扣了。一个人一生的寿命啊，在中国人讲禄啊，禄是财富上的寿命，物质上的寿命。啊，你命里面呢有多少啊？那命里有很多的话，如果你还是有道心啊，有占便宜的念头啊，你的这个路就会减损啊。比如说你命里面啊，该有100亿叫大富，用不正常的手段去赚钱啊，用欺骗的手段啊，大概你一生赚下来的时候可以到50亿，你想想看，已经打了对折了啊，命里本来有100了，你一生只能享受50亿了如果你用心很毒很恶啊，不顾别人，那个折扣就打得更大了啊，可能你这一生呢只能到30-20亿了，这打了八折了啊，这不是八折了，2折-3折了。这世间人不懂得了，自以为聪明啊，啊，我赚了多少多少啊，啊，不晓得已经打了好大的折扣了。啊，所以中国人常讲啊，傻人有福，这傻人有傻福，吃亏有福，这个有道理啊。他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，他没有道心啊，别人占了他的便宜，他会不会损失啊？不会啊，他只有会增长，他不会损失啊，所以他的福报就越来越大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有占人便宜的念头，他的福报就越来越小啊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这世间人不懂，世间人不相信，亏吃大了啊，吃亏的不是别人，是他自己啊。所以师不师啊，那时候老师教给我啊，真的他是教给我改造自己的命运啊，老师慈悲并没有直接给我讲啊， 讲的是怕我们年轻听到难过啊，教给我们这些方法呢，全是改造命运啊，就跟了凡先生呢遇到云谷禅师一样啊。了凡先生遇到云谷那时候大概40岁啊，40多了啊，云谷禅师可以跟他讲明白了，我刚刚学佛才26岁啊，什么也不懂啊，所以老师对我的教诲非常含蓄，教我了我并不知道老师的苦心。那到以后讲经多年了才我恍然大悟啊，所以对老师非常感恩的啊，一生都不会忘记，念念都不舍弃老师的教诲啊，所以识才得财富啊，你不必问他骗你，你还是得福啊，他造业他命里的财富啊亏欠，我不造业，我命里财富还是继续在增长，越是越多，越多越是啊，不要急财啊，是不失是越快越好，果报迅速的现前啊。那么这一桩事情从老师教导之后啊，他叫施法啊，不施法的聪明智慧，不施财的财富啊，不施无为的健康长寿啊。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啊，从哪里下手啊？我们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难，自己保自己是勉强维持啊。你说这个一个月当中拿的这一点薪资啊，这我们现在讲工资啊，啊，能不能到馆子里面去吃一餐饭呢？啊，大概只够上馆子一餐，你的一个月工资就没有了啊。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上过馆子。待遇很非常微薄，哪来的钱布施呢？老师就问我了，一毛钱也没有啊，一毛钱可以啊，这个没有问题，一块钱就一块钱行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，养成布施的心。那一毛一块，因为那时候刚刚进佛门呢，看到寺庙里面常常有人拿了个单子啊，在邀集大家我们放生啊，印经啊，大众出钱啊，多少不拘啊。那我们看到印经说有法布施啊，我们舍个一块两块啊，放生是好事情，属于无微不施，那救命啊，那果报是健康长寿。我们就真学真干了，那以后学佛看到印光大师的行迹就死心塌地了啊，因为印光大师一生他就印经，他不搞别的啊，四众对他的供养，他就一个开销就是印经啊，钱多了 你看他自己办那个印刷厂啊，苏州报国寺的红化石，那是佛经流通处啊，自己带印刷，自己可以啊，他用签字排版啊，印的都很好啊，字又大又清楚，纸张装订啊都很考究啊，可以称得上是近代的善本。这个功德无量啊，所以我们学财，这是财布施，但是这个财是印金，就同时就发布施啊，一举两得了啊。我们真的从一块两块啊去复印参加印金啊，那么到现在50年了啊，这开始啊到现在57年，57年，我们居然能够赠送10000套大藏经，这是从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啊！连想这一套大藏经都不敢想啊！那一套大藏经，我在那个时候的公司需要多少时间？三年，把所有一切开销全部都省下来，3年才能够请到一部大藏经，多么困苦啊！啊，请大藏经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每个月的零用钱不超过10块钱，啊，最节省的时候8块钱，过一个月，啊，我要把这请进。你说多艰难啊！老师讲的话真的是兑现了，越学越多啊。那现在我们听说台湾的商务印书馆要再版四库全书，我听得很欢喜啊。啊，他那个时候出四库全书的时候，我没有能力买啊。到最后有一个居士他要供养我一笔钱啊，数目字也很大，我就告诉他啊，你把这一笔钱啊去买一套四库全书给我啊，所以他就送了一套全书给我，是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印的最后一套啊。那么这一套书呢，现在放在澳洲金宗学院啊，不容易啊。世界书局印四库会要啊，我那是接受人家供养，有钱就买，哎，还不错，陆陆续续的，我一共买了50多套，啊，分送给国内每一个省、自治区、这个特别市。啊，像上海、北京市，啊，大概一共啊，有将近30个单位，啊，31个单位的样子。我选择每一个省市最好的一个大学，我送一套，啊，所以送了30几套啊，啊，四库会要。啊，那个时候用美金计算的一套是2万美金 也不少年了，先后总共啊五十多套，就是100万美金的啊，做了这个事情啊。现在商务印书馆再印再版啊，我现在有这个能力了，所以我就给他买了100套。啊，那他预约的定价用美金计算，一套是56,800多块钱。啊，我定的这个数字很大了，我一下就要100套，啊，所以他对我特别优惠，大概是50,000块钱一套。啊，那么这个100套啊，就是50万美金，所以布施好啊，越施越多啊，啊越多越施啊，啊不要去积财，积财伤道啊，啊印祖给我们做的示范，我们想想非常有道理。啊，这些法物流通在外面，啊，无论是世间法跟佛法，帮助人开智慧，啊，帮助人破迷开悟，大好事情啊！啊，所以印祖一生不见道场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道场真正有道。真正有修行人，这个道场是无量功德。如果这个道场没有道，没有修行人，那就是老师常讲的有庙无道，不能兴教啊。那么建造这个道的时候，如果里头还有心心不善的人想争夺这个地方，那个罪业就更重了。你造的这个地方啊，叫斗争道场这个故事就大了啊。所以印光大师教导我们，我们这一代人，这个时代的人啊，建道场建小道场啊，共修不超过20人。为什么？你生活容易维持，有2-3位得力的护法，你就一点都不操心。自古以来佛门里面常讲啊，深谙则道隆啊。佛法常说法轮未转世轮先的，是你生活要安定啊，你才能办到。生活不安定啊，你就不能办到。所以中国古代道场经济来源呢，它是固定的。啊，大夫长者们对付寺院的布施，他不是布施钱，啊，他是把买田地、买山林，布施给寺院。寺院有田地、有山林，田地、山林交给农民去种植。有收成的时候了，分一份送给庙里，啊，就好像纳租一样，啊，所以寺院的经济。有固定收入啊，他不靠信徒啊，他不要化缘啊，他也不要啊做这些金蝉佛事接待外人啊，所以寺庙真的是清净道场。 啊，通常时候寺院没有人来呀、啊，不像现在有观光旅游，从前没有，交通都不方便，所以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啊，寺院清净。啊，所以印祖教导我们的小道场，啊，坚固实用就好了。啊，这样的道场送给人，人家瞧不起，都不要啊。啊，别人都不要，就没有人争了，你的心才能安。建筑的富丽堂皇啊，每个人都动心，心就不安了。住在里面的人要想到怎样守护啊，不被别人夺去了，你看提心吊胆啊。外面人呢起了歹念啊，起了恶念，随着都是弊病啊。祖师教导我们在这个时代太有道理，越想越有道理啊。从前的寺院丛林建得富丽堂皇，那是国家建的，皇上建的啊。我们看到很多寺院的匾额，你看上面敕建啊，敕建就是皇上建的啊。皇上降圣旨，命令地方官员建的这个寺庙，所以它属于国家的，它是十方道场啊。建好之后，地方官员礼请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来主持啊，真的办道啊，那道场真的讲学啊，所以有道风有学风。道风是修行啊，修行有一般的，一般就是规矩，就戒律啊。所以我们讲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，没有一个做不到啊，个个都做到了，道风啊，啊，这是共同的啊。还有不共的，不共是修行的方式啊，像我们这个道场念佛啊，念佛堂啊，那另外有的道场是有禅堂。大概到末法时候啊，这个禅堂跟念佛堂呢是最盛行的啊。这叫有道啊，啊，有学，学是讲经，言教啊，这是真正的道场啊。所以像这样的道场，多半是国家扶持的，国家建立的啊，私人建立的也有啊，那都是叫大富长者啊，或者是高官退休之后把他的家宅奉献出来，从前家宅是大家庭啊，捐献出来的时候作为寺院啊，供养三宝啊。出家人自己去木化建立的，多半是一些小道场、小茅棚啊。现在科技发达，交通便捷啊，特别是资讯，所以整个社会也改观了。我们要如何因应这个社会，这是大学问呐、啊！啊，所以想想印光大师的教诲呢，那就真有道理了啊。我们不可以跟别人呢比道场大，这个观念错误了 不能比，比啊，我这个道场信徒多，我这个地方供养丰富，不要想这个。啊，那你完全造的是三途业，果报在三途啊，来生人天都得不到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认真修行，落实三个根啊，给四众同修做好样子啊。谁做呢？我做。每一个人从自己自身去做起，这个团体就庄严了。这是真正的佛法道场。佛法道场的出现必然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啊，所以决定要持戒，决定不怕苦啊。佛教导我们这两句话，这最后的一教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啊，这两句做到了，道业没有不成就的啊。现在为什么鼓励大家研究教呢？因为社会大众，这是全世界的，对宗教产生很大的误会，都说这是迷信。对佛法迷，这个误会就更深啊。为什么呢？佛法现在没有人讲经，没有人介绍啊，所以这个误会就越来越深啊。我们四众弟子都有责任，对社会把什么是佛法讲清楚讲明白，这个功德大了啊。道场的护持是一桩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